大家好，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碰上普京的软钉子啊，临时停火不好办。第二个是加拿大新总理卡尼应对川普的关税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制裁泰国官员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经济报道，七国集团外长会议3月14号在加拿大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捍卫领土完整和生存权，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捍卫自由、主权、独立啊。那么七国集团有必要做出坚实可信的安全安排，防止乌克兰再次受到侵略。那么俄罗斯必须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否则会实施新的制裁。这次美国没有反对了啊，这次美国没有反对了，看见没有啊？所以川普其实没有太坚定的立场啊，他会怂的，他跟习近平差不多啊。这第一。第二，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导致产能过剩，市场扭曲，要求中国政府避免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导致供应链中断。第二，关切中国的军力发展和迅速增加的核武库，要求中国参与磋商，增加透明度，减少战略风险。第三，强调台海、东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通过武力或者胁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但是联合声明当中仍然提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是川普政府一直避免使用的字眼，但是这用到了啊，所以川普政府的立场改变了。那么卢比奥重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两个步骤，第一是双方停火，第二个是正式谈判。那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需要让步啊。那么这今年的声明和去年的声明有一些变化啊，第一个增加了对中国核武库的担忧。第二个，没有提到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侵犯人权的问题，没有提了啊。第三，在台湾的内容里没有提到一个中国。那么去年的说法是，七国集团在台湾问题上基本立场没有改变，包括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今年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也没有提到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希望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都没提到啊。第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自由党的党首卡尼3月14号宣誓就任加拿大第24任总理。那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今年1月宣布辞任，那么总理跟自由党党首都辞啊。那么3月9号卡尼在自由党选举当中胜出，成为自由党的党首。那么卡尼宣誓就职后发表演说，他说新政府有两个优先事项，第一，面对不合理的外国贸易行为，政府要保护加拿大工人和家庭，通过减少政府开支让加拿大人更有更多的钱。第二，与可靠的贸易伙伴建立新的贸易通道，打造一个加拿大经济体。卡尼的优先事项是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的钢铝加征 25% 的关税，并通过和其他的国家建立贸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针对川普多次提到要吞并加拿大，卡尼说，加拿大永远不会以任何方式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卡尼说，他期待和川普通电话，但暂时没有计划到美国与川普见面。上任后，卡尼会尽快的访问英国和法国，和英法领导人讨论加强安全和贸易。卡尼的新内阁只有23个人，比特鲁多少了14个人。他说，精简的内阁可以更迅速的应对威胁，保障加拿大经济。上任之后，卡尼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取消消费者燃料费啊。那么消费者燃料费又称联邦碳税，目的是减少加拿大人使用石化燃料，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实现加拿大应对气候的承诺。目前加拿大每升汽油收取 0.21 加元的碳税，不过卡尼的任期不会太长，他可能会在3月24号国会复会前宣布提前大选，避免反对党提出不信任投票。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可能会在4月底或者5月初重新选举，重新大选。那么加拿大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卡尼的自由党支持率 35%， 保守党的支持率 36%， 新民主党是 14.9%。 那么自由党目前没有明显的优势，选情可能相当困难。这是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3月14号宣布对泰国政府官员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泰国2月将40多名维吾尔人强制遣返回中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政府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他国家遣返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团体回中国。这些被遣返的人回到中国会受到酷刑和强迫失踪。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对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的罪行。我们要求各国政府不要强行将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群体遣返中国。那么2014年350名维吾尔人从新疆逃到泰国，他们被泰国警方逮捕，有些人已经被关押了10年以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提议给这批维吾尔人提供庇护，但是直到今年2月27号，泰国还是把其中40人遣返回中国。泰国驻加拿大和美国前大使皮先说，泰国不希望 得罪中国，所以把这些人交给了中国。第四，据亚洲电台报道，美国斯克约特防止种族灭绝中心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年中国仍然有5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监狱或者拘留中心，有300万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报告使用了中国的官方文件、卫星图片、幸存者证词和学术出版物作为研究材料，得出的结论是2022年到2024年间，中国继续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些种族灭绝政策包括：第一，针对维吾尔儿童的寄宿学校数量持续增加。那么中共的目标是实现100%维吾尔的中学生寄宿，然后同化教育，这是第一。第二，针对维吾尔人实行严格的节育政策。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持续下降，2021年到2022年人口几乎没有增长。第三，中国政府持续的征用维吾尔人的土地，把维吾尔农民推向强迫劳动的工厂，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黄金价格3月14号冲上了3000块，3000美元，每盎司3000美元，触及到 3004.94，创下了历史新高。黄金大涨的原因是美国关税战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么投资人纷纷就冲向了黄金市场避险。3月14号黄金收盘是 2994.50。那么今年以来金价已经涨了 14%。日经新闻说，金价飙升的背景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正在动摇。我就今天讲，我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川普的行为正在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那么在国际政治层面面临分裂的情况下，无处可去的资金正在向黄金集中。日经指出，1816年以来金价出现过3次大涨，1970年代，那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那么黄金价格在71年冲到了每盎35美元，从35美元暴涨到了1980年的873美元，35涨到873。那么08年全球金融危机，黄金价格突破1000美元， 第三就是现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被冻结，很多新兴市场的国家意识到持有美元资产的风险，你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那其他人觉得美元资产不安全，开始远离美元。从2022年开始，各国中央银行大量的购买黄金，创历史新高。川普上台之后，他的关税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动摇了美元的信誉。抱歉。抱歉啊。丹麦圣保银行表示，受通胀加速和关税的影响，投资者越来越担心股市被高估，所以黄金需求不断的增加。高盛集团二月预测2025年末黄金的价格是3100美元。英国资产管理公司预测金价在2030年会冲到4821亿美元啊。这是第五、第六。美国密歇根大学3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3 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57.6, 啊，这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值，预期是 63, 前值是 64, 从64跌到了 57, 啊，跌了7个点，啊，那么消费者信心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们讲美国经济开始下行。密歇根大学的调查发现，所有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政治立场的消费者，各个层面信心都在下跌。消费者信心下跌的原因是川普的政策让经济出现了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通胀。通胀可能上升到 5%, 所以消费者无法规划未来。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非洲国家尼日尔的军政府3月12号驱逐了三名中国石油公司的高管。他们要求三名高管在48小时内离开尼日尔。军政府的消息人士说，这些中国高管的工资比尼日尔人高三四倍。还拒绝优先考虑当地的服务商。另外，尼日尔的旅游部撤销了中国在尼日尔的一家酒店的经营许可，原因是这家酒店禁止非中国人进入。那么这家酒店叫做阳光酒店，是中石油所有，主要是接待中石油的中国员工。尼日尔军政府2023年7月发动政变上台。第八，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卫健委最近发布文件，文件的题目叫《关于促进人口聚集，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3月1号，生育第一个孩子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10000块，3月1号开始啊，生一个10000块，生两个50000块。补贴50000啊，每年10000直接给孩子，直到孩子5岁。那么生育第三个孩子补贴100000，每年10000，直到孩子10岁啊。不过这个意见没有提到育儿补贴的资金来源，也没有提到谁来发放啊。2023年数据显示，呼和浩特这个出生人口是20000人，出生率是5.58%，属于出生水平比较低。那么两万个孩子当一孩计算，育儿补贴就要2亿啊。中信证券以呼和浩特的标准推算，如果全国都按照这个标准实施生育补贴，那么今年就需要901亿，到2027年就要1825亿。那么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啊，我都不大相信他能够兑付得了这个承诺啊。因为中国政府经常说话不算数，河南就这样，河南说发补贴，结果说了半天没人发啊。第九， 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3月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有 376.9 万，同比上升 10.5%， 连续三年创新高。按照居留的资质分类，永久居留是 91.8 万，同比上升了 3%。那么技能实习签证是 45.6 万，上升 12.9%。然后技能实习是日本设立的一种居留资格，目的是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在日本接受建筑、农业、制造业的技能训练，最长可以留五年。那么技术、人文知识还有国际业务签证 39.4 万。那么这一类包括 IT 工程师、翻译、设计师、市场营销等工作。留学生 36.9 万。从国家来看，日本最多的外国人是中国人，有 87.3 万，占 22.9%。接下来就是越南人 ,63.4 万，韩国人是 40.9 万。在日本的外国人数量持续增长，反映了日本社会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的增加。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川普碰上了普京的软钉子，临时停火不好办。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说美国官方、美国官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乌克兰的会谈进行得很好，富有成效。然后川普就在帖子里说，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包围了几千名乌克兰士兵，乌克兰军队正在处于极度危险当中。他说我强烈要求普京总统饶过他们的性命。他说这将是一场可怕的屠杀，是从二战以来从来没见过的屠杀。川普后来在记者会上还说，你不应该挑衅一个比你强大的多的对手。他就不断的去，川普不断的用嘴巴占便宜啊，占便宜啊，不需要，因为用嘴巴占便宜不需要逻辑，也不需要证明，随便讲一下。如果你反驳他呢，他说哎呀，我就说一说啊，就这种啊，他就用这种方式。他说许多乌克兰士兵被包围啊，处于极度危险。他说我已经请求不要杀害这些士兵，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杀害啊。那两个小时之后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回应川普的帖子。普京说，如果乌克兰军队放下武器投降，俄罗斯会饶恕他们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月14号发表声明，声明说有关敌人在库尔斯克地区包围乌克兰部队的报道是不真实的，是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捏造的。库尔斯克集团军作战区域的战斗行动仍然在继续，乌克兰国防军已经重组部队并且撤退到更有利的防线，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执行任务。那么今天截止目前，库尔斯克方向发生了13起战斗，作战单位没有受到威胁。战争研究所 ISW 3月14号指出，没有任何地理定位显示俄军在库尔斯克州或者乌克兰其他前线包围了大量的乌克兰军队。欧洲的军事分析家指出，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不存在被包围的风险。47旅跟80旅，这两个旅是他们的主力，这两个旅已经撤出库尔斯克，很可能已经投入了乌东的战斗，在托尔茨克地区反包围了俄军。川普呢，每天呢都要撒谎。但是今天有点奇怪，今天说这个乌克兰军队被包围这个谎言非常奇怪，因为美军有那么多的情报部门啊，那么详尽的资料，川普只要打一个电话，前线的情况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谎呢？难道他只接收普京的信息吗？ 更可笑的是普京跟着一块演，而且同时一起穿帮啊。那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1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3月13号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闭门会议，会谈一直持续到3月14号的凌晨。他说俄罗斯有理由对停火表示审慎乐观。佩斯科夫说普京托威特科夫给川普带信啊，那么普京还表示他对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想法有所了解，俄方对实现停火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但同时还表示停火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解决。佩斯科夫说一旦这个威特科夫向川普做了简报，美俄双方就会商定一个时间让川普跟普京再次通话啊。天空新闻报道说普京让这个特使威特科夫等了8个小时啊，等了8个小时。普京过分吧，过分啊，非常过分。天天搞这种名堂。那么普京和川普的亲密表演让日本人都看不下去啊，日本外务大臣这个乌延义3月13号在加拿大的夏洛瓦参加 G7 外长会议。延乌义在会议上强调必须防止以俄罗斯胜利的姿态来实现俄乌停火。川普一直在营造俄罗斯胜利的姿态。延乌已经看不下去了，他就要防止这件事情。北约秘书长吕特3月14号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不再被考虑。主持人就问他，因为他刚刚见完川普，主持人就问川普是真的要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谈判从谈判桌上撤下来吗？吕特说是的。欧洲议会有一个议员是乌克兰籍，他回应吕特，他说我们要么拥有北约，我们要么拥有核武器，我们现在不再有北约，所以我们需要核武器啊，没有其他的选择啊。你相信吗？啊，你相信川普说的话吗？啊，那乌克兰的副总理斯特凡尼希纳3月14号宣布乌克兰2030年加入北约已经得到确认。斯特凡尼希纳是乌克兰主管欧洲一体化事务的副总理。他说呢，这个欧盟在2026年到2032年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已经加入了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可能性。他显示欧盟提出在2030年让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可信度和严肃性。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川普已经告诉吕特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盟2030年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件事情已经确认了。另外路透社报道，下个星期举行的欧盟峰会将会审议今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1倍的议案。这个议案是由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 欧盟对外行动署其实就是外交部，相当于外交部。那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是对外行动署的主管。那么这个方案就是对外行动署提出来。那么这个议案将会建议把今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高到400亿欧元，就是430亿美元。那么计划还包括初步承诺今年要向乌克兰运送200万枚155毫米的炮弹。那么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3月14号在记者会上说，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已经达成协议，取消宪法对军费开支的债务限制。这样的话呢，他说德国将会投资几千亿欧元用于重整军队重整军备 和它的基础设施。梅尔茨说，在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上，我们不缺乏经济资源，德国回来了。那么大象月刊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的题目叫俄罗斯不会赢得胜利。报告指出，去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展反缓慢，俄罗斯士兵伤亡几十万，那么一个个的机械化师全军覆没，换来的只有比罗德岛稍微大一点的乌克兰领土。按照目前俄军推进的速度，普京要占领整个的乌克兰需要多长时间？118年。文章说，总统川普和副总统万斯在椭圆形办公室对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乌克兰在战争中没有获胜，乌克兰处境非常糟糕。那么文章就说，请记住这个数字，118年。报告指出，俄罗斯的情况更糟糕，甚至更痛苦，因为俄罗斯尝到了发动战争的苦果。战争研究所的分析师叫巴罗斯，巴罗斯指出，在顿涅茨克的主要作战区，俄罗斯损失了500辆坦克，1000辆装甲车。那么俄军每前进10公里，他就要损失一个师。那么俄军最近用骡子代替这个车辆。他说美军在丛林或者是山路崎岖山路也会用骡子。但是在乌东的平原上用骡子作为牵引动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望。巴罗斯指出，俄罗斯招募新兵的能力已经完全崩溃。那么普京现在依靠什么呢？要依靠雇佣兵、犯罪兵、渴望奖金的穷人。那么普京现在的做法是，我不强迫你们去打仗，但是我掏钱让你去打仗。所以俄罗斯各个州在招募活动当中一个比一个给钱多。其中有一个叫萨马拉州，他萨马拉州的奖金达到了3.6万美元，相当于当地2到3年的工资，还不包括其他福利。文章说，俄罗斯这样的穷国，大把大把的花钱招募士兵，这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巴罗斯指出，2022年所有的分析师都假设俄罗斯有更精良的武器装备，比俄罗斯更能应付什么呢？消耗战。现在这个假设证明是错的。事实上，消耗战对俄罗斯的打击明显更大。报告说，虽然川普认为这场战争将以一纸协议结束，但是今天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双方都在打仗，每天都在打仗。那么乌克兰在为国家存亡而战，他们认为俄罗斯终将耗尽人力、武器、资金和士气。他说，如果乌克兰被迫坚守下去，他要忍受更多的伤亡和破坏，他们的处境令人担忧，但是他们注定不是失败的一方。英国国防部3月13号发表的国防情报报告显示，去年俄罗斯至少关闭了160家医院，其中包括18家妇产医院、10家儿童医院。而且俄罗斯那些小镇和农村受到的影响最大。那么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在战争中遭受了50万的伤亡，对他的军事医疗系统也会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川普停止军援乌克兰，甚至停止情报分享，这件事情的后果来了。葡萄牙原计划是让27架 F-16 战机退役，他有27架，换成 F-35 战机，都是美国的。那现在葡萄牙取消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他决定用欧洲战机来替换 F-16 战机。 葡萄牙说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的盟友啊，美国的情况已经变得不可预测啊。那下面是谁？下面可能是瑞典，瑞典也可能放弃 F35 啊。另外英国正式接受土耳其购买40架欧洲台风战机的提案啊。那么欧洲的台风战机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四个国家联合开发，所以出口要四个国家都同意。那么之前德国反对向土耳其出售这个台风战斗机，那最近他撤销了这反对意见。那土耳其原本是找美国买 F35 啊，美国都同意了，结果土耳其又跑到俄罗斯买他的 S400 防空系统、防空导弹系统。那美国说你既然跟他买了 S400， 那我就不卖给你了，就终止了向俄罗斯出售 F35 的协议。这个土耳其想来想去，算了，我还是放弃 S400 吧，还是去，因为 S400 在乌克兰战争表现太差，就转过来又跟美国说我还是买 F35。 就在这个时候英国就出手了啊，你买我的台风吧，反正你说英国现在反正谁也不买谁的账啊。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川普今天的表现啊，川普今天的表演其实就是掩盖他遇到的麻烦啊。因为在临时停火协议这个议题上，普京给了他一个软钉子。普京说我赞成，但是呢还有一些问题啊，他提出了一些问题啊。那其实赞成跟不赞，其实所有的赞成在当时美国讲得很清楚，赞成必须是无条件的。结果他提了一堆的条件，提了一堆的条件跟不赞成是没啥区别。那现在的问题是川普就被夹在中间了啊。因为美国本来呢，美国跟乌克兰谈得好好的，乌克兰非常痛快接受了临时停火的提议，然后就是剩下美国要搞定普京啊。那普京这一招呢，他又不说反对，川普可以跟他翻脸，他不说反对，他说我赞成啊，但是呢你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我们要研究研究。但你这不把川普架到火上烤吗？因为川普是火上房要停火的啊。那你现在如果搞不定普京，你这个乌克兰战争无法实现停火的责任就是川普来背了。那这川普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吹的，这名誉受损啊。所以就川普干了两件事，第一跟吕特说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让吕特往外讲，这是第一个。第二说乌克兰被包围啊，他向普京求情啊。这两件事情老实讲都不靠谱。吕特，你让吕特跑出去讲啥情况？你如果你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你自己跟他讲，你不讲让吕特跑出来讲，那乌克兰知道多生气，这是第一。第二，乌克兰明明打着仗呢，你说乌克兰军队被包围，而且向普京求援啊，有啥意思？激怒乌克兰。川普就是想激怒乌克兰。激怒乌克兰呢，川普如果乌克兰自己退出停火，临时停火，他就可以翻脸啊。那现在问题，乌克兰没有反应啊，乌克兰没反应啊，乌克兰没有做出，乌克兰只是跑出来澄清，我们没有包围，没这回事。战争研究所也说没有人包围啊。那今天的情况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叫伊尔马克，伊尔马克呢就把美乌谈判的细节就公开了。这细节公开呢，实际上就等于挫败了这个川普之前讲的无数的故事啊。他公开是这么，他讲的一些细节。第一，乌克兰一开始就明确重申，乌克兰永远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任何一块领土，对吧？没有一个，上来就是澄清这一条。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双方没有讨论乌克兰做出任何领土让步或者承认任何俄罗斯占领领土的 问题，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只是乌克兰上来澄清啊，重申任何占领我的领土我都不认账啊，我都不接受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会议没有讨论任何人事变动，没有讨论总统选举，也没有讨论其他的什么东西。这就基本上就很清楚了，之前说的话全是假的，根本没有讨论过啊。那谈判的结果就是乌克兰同意了美方提出来的临时停火模式，但这里面有个条件，就是你得乌克兰同意，对吗？那乌克兰同意怎么同意呢？美国负责跟他们讨论，说服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关键成果就是立刻恢复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他说这个伊尔马克说，会谈结束一个半小时，他们已经收到确认，武器供应已经恢复了。那乌克兰其实在这次会谈的当中提出了一个，如果要和平谈判，我的条件是什么？乌克兰已经把和平谈判的条件已经告诉了告诉了美国。第一，领土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是一条红线，这第一个。你不用说什么我要让步，我领土问题是不让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拒绝限制部队的军队的规模，这第二个。第三个，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和北约，看见没有啊？已经讲了这个，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俄罗斯不得阻止乌克兰加入任何国际组织。第五个，乌克兰不会冻结战争，我不会先停火，我去把战争冻结掉，不会。第六，欧盟要参与和平进程。六个条件提出来，就放到桌上，和平谈判可以，这六个条件先放在这儿，还没追究俄罗斯的责任和赔偿啊。通过这些内容，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谈判，美国并不强势，啊，并不强势，乌克兰寸土不让，没有让，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基本上。那现在从目前来看，美国最强势的是什么？美国最强势的是川普的嘴，啊，他最强势啊，他因为他只有他讲，没有别人讲。如果旁边有人跟他辩论，他就不行了，那就不行了。那乌克兰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也可以采取一个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唯一的原因是背后有欧盟啊。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实际上把美国的优势地位给撬掉了啊。那你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那边啊，什么莱茵金属啊，什么甚至大众啊，大众汽车现在改做军工了，军火了，欧洲那边的军事工业开始全面启动啊，莱茵金属已经涨了多少了，都一条直线往上跑啊。莱茵金属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大众汽车，你想想看。那么开始，所以欧洲那边的军事工业开始全面启动，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也陆陆续续开始的接续，美国就更被动了啊。你渐渐的武器装备啊，到军事情报啊，军事情报，法国已经开始提供军事情报给乌克兰。实际上，乌克兰现在手上有两套军事情报，一个是法国，一个是美国。然后就武器装备基本上每天都在往那儿去啊。还有就是星链、军事情报、武器装备。欧盟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替代方案，那个时候美国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欧盟一直在强调欧盟派驻到乌克兰的维和部队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啥意思？后来我才想起来，他就在防止川普反过来支援俄罗斯啊。那国务院最近悄悄地终止了一项合同，这个合同是什么呢？这个合同就是把俄罗斯绑架乌克兰儿童构成的战争罪的证据转交给欧洲的执法官员，这个合同讲的是这个。 你看他悄悄地把这个终止了。为什么？川普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川普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让所有，消除所有可能会让普京不高兴的事儿。啊，为什么？因为他要普京停火，他要普京参加和平进程。所以呢，他的想法就是为什么？因为他想让乌克兰战争停下来。乌克兰战争停下来，他就可以裁军了。裁军意味着什么？裁军意味着军费下降。军费下降，不就是他想要，这个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就可以减少了吗？所以这件事情就一个事。所以川普，你可以看现在川普做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拍普京马屁，让他配合他。但是问题是，普京他有自己的利益，他跟川普的利益不一致，他不可能全听他的。他只要不全听他的，川普就被晾那儿了。所以我看不到乌克兰现在背后站着欧盟啊。就算你普京不支持，不，就算你这个美国不支持，不再支持乌克兰，他也不会停下来，他也可以打下去啊。那么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说，他一上任就会向乌克兰发送啥金牛座巡航导弹。在这乌克兰要了很长时间，舒尔茨一直不给。舒尔茨不给的原因是他怕乌克兰拿着这个金牛座巡航导弹去攻击这个莫斯科。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弹头有500公斤，所以它个头大，它的射程有500多公里，它比风暴影阴影这个航程要长很多。那么基本上乌克兰这个金牛座巡航导弹只要乌克兰有了，莫斯科就在射程之内。那个时候的故事估计就要重新改变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现在俄罗斯也会用拖了。4年前美国推单边关税导致全球经济受损，最佳的应对非正面交锋，而是以静制动，灵活调整，耐心的等待局势变化，以时间换空间，最终稳中求胜。啥意思？谁呀？你说的是谁稳中求胜了？我没看懂啊！你这里没个主语啊？难道是俄罗斯吗？啊！观点都同意停火，还说收复，要歼灭乌军，这是什么停火？那是个谎言。那是个谎言啊！观点，普京明显的不是同意停火，他只是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他提出了停火的前提，就是俄罗斯达成诉求，而且已经被包围的乌军不能逃跑，没有人被他包围，没有人被他包围，那是假的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完全是因为川普好大喜功。他说3个月能够实现和平，弄个临时停火，或者让乌克兰俄罗斯象征性的同意一下，他又有了吹牛的资本。显然乌克兰被他吓唬住了，俄罗斯也摸清了他的性格，哄一哄他。不是的，他是要乌克兰战争停火，他是要让他停下来。他的想法很简单，在这两个当中，他跟普京比较关系比较好，他跟泽连斯基有牙齿印，那就压迫乌克兰，让乌克兰吃亏，让普京得好处，这样停止战争，用牺牲乌克兰的方式让战争停下来。战争停下来他可以干嘛？他不是吹牛，他有目的的啊，他要裁军，他要削减军费开支。这样的话内容这个规模就很大，因为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将近9000亿美元啊， 这个要咔嚓一刀下去，那得那赤字就搞定一大部分了啊。观点对于欧洲和西方阵营来说，俄乌战争是拖垮俄罗斯从而保证长期安全的最好机会，因为直接战争没有谁能征服俄罗斯，只有通过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这就是你们讲的，这就是一个俄罗斯或者是中共叙事下的语境。这里没有代理人战争啊，没有代理人，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是当事方，就不存在代理人战争。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被侵略者，其他人不是通过乌克兰去削弱俄罗斯，其他人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理解吗？你说的这件故事是很多中国人最喜欢的版本，但这并不是事实，这并不是事实啊。这不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是公义和邪恶之间的战争。俄罗斯提的条件是要求乌克兰投降，根本没区别。说到底，俄罗斯根本不想谈判，他们只想赢。没有，他们有蠢。他们拿捏的是谁？他们拿捏的不是乌克兰，他们拿捏的是川普。他们手上有川普，他们就赢了。他觉得，普京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川普想让他赢，理解吗？像牺牲掉乌克兰。川普的想法就是这个啊。观点每次都说挺火，但是满足条件战术上叫极限拉扯喘口气儿啊。观点感觉卢比奥估计要摆烂了，他你喜欢折腾就自己折腾去吧，我不管这事儿。那他怎么能不管？他是国务卿，他怎么能不管啊？川普观点，川普这样子搞法恐怕乌克兰战争无法停火。是的，我看不到他停什么停火，就是我看不到川普怎么让他停下来，理解吗？乌克兰已经讲得很清楚，一二三四这几个不用谈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谈谈停火，谈和平协议都行。而且你说临时停火，马上我同意了，他剩下的球在俄罗斯那边，俄罗斯当然不愿意。俄罗斯不愿意是什么？我打了半天，结果你要我停火，我本来想乘胜追击的，他当然不同意啊，就这个意思。我1975年本科毕业于苏联莫斯科红旗学院，非常了解俄罗斯人，他们讲究实力，做事谨慎，不会被川普忽悠，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不会跟着川普跑。是的，不是他跟着川普跑，是川普跟着他跑啊。观点，川普的外交政策已经明确显示了美国的态度，既然美国不愿主持牌局，那么打牌的规则也就随之改变。说的对，就是你不想主持大局，那我也不用给你面子了。原来我给你面子，对吧？就顾全大局，你做老大，你说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算了，我们就尽量的配合你。看你现在都不当老大了，那我就想干嘛干嘛呗，对吧？观点，普京见形势大好，根本不会停火，乌克兰也不应该停止抵抗。什么叫停止抵抗？形势大好，你又听的是哪来的消息？形势大好啊，库尔斯克那边情况是不大好，情况不好的原因是什么？突然卫星没有了，突然星链没有了。观点，美国媒体报道有 90% 以上在质疑川普啊，极少有赞扬的报道。美国宪法规定持枪权就是为了推翻可能出现的暴君，美国小朋友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独立思考，不盲从强权，美国电影里的总统形象都是邪恶和无能，极少有正面形象。美国百姓以抗议游行习为常，实在看不到川普有任何当独裁的可能性。你说的是不可能吗？ 我是你，我就不会这么想。为什么？川普做的所有动作都是为了独裁做准备啊，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绝对不能这样想。就是因为很多人这样想，独裁者才会得逞的啊。你有枪，你就美国独裁者就实现不了。你开玩笑，美国是军队耶，你开玩笑啊？有枪，你太你太不把部队，你不把军队当回事了。你这个就能阻挡独裁者，那是不够的，绝对不够的。你这个有什么？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持枪权就能够阻止独裁吗？我看不出来啊。观点：碳税政策让加拿大自由党流失了不少选民支持。虽然牵动国际局势，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似乎都发生在遥远的另外一端。我觉得你不说的不对啊，两件事都要管，碳税要管，乌克兰战争也要管，理解吗？啊，当然普通的老百姓未必管得了那么远，但是政治人物要管，你要把那个会管的政治人物选上去就够了啊，你不用管，你是老百姓，你管他干啥？你不需要管，老百姓只关心和你有关的事情就够了，理解吗？管这事情的人不是老百姓，是政府官员啊。观点：美国与俄罗斯各有各的盘算，只有乌克兰才是被牺牲的那一个。希望台湾引以为戒，对美国有而言只有利益不变。我觉得你应该讲的是什么？应该讲的是川普政府，不要讲美国的。拜登政府是支持的呀，啊，拜登政府是支持盟友的呀。背叛盟友的是谁？川普政府啊。美国的这么骂呢，通常是五毛啊。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俄乌战争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持续下去多年，还是美国会帮助俄罗斯结束战争？美国帮助俄罗斯？你说的是站在那边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吗？那我觉得美国不敢，我觉得川普不敢。川普2月28号已经把全世界得罪了，他还敢去那样做，我觉得那他没什么好果子吃。而且你看现在全国都在抗议啊，抗议他的乌克兰政策，都在骂。所以我看不到川普反过来调过头来援助俄罗斯的可能性，这个第一个我看不到，这第一个。第二个，未来怎么走，那就要看战场怎么打。核心还是什么？核心还是战场。核心战场当然取决于援助啊，援助影响很大，但是不完全是由援助决定，还是乌克兰人到底有多么坚强的决心。你比如说像我如果是我是乌克兰总统，我一秒钟都不会停止让所有的无人机去轰炸莫斯科，一定是这样，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去炸他的首都。我就要做那个能炸首都的无人机，就去炸首都，天天都去炸他，炸到莫斯科人都受不了为止。我认为这件事情才是表现出乌克兰人民坚决反抗的决心啊，其他的。所以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乌克兰那个时候，乌克兰，所以我就说西方这帮孙子呢，他们对俄罗斯流氓呢就没办法，但是他们对乌克兰很有办法，就把乌克兰拿捏的，乌克兰就没办法去攻击莫斯科啊。莫斯科一说啊，你要是敢动我，我就动核武器啊，这帮孙子就怂了。这帮孙子是不是真怂了？也不是，他们知道俄罗斯到底怎么回事，假装怂了，他就可以少做一点，少给一点，少送一点，这都是之前发生的事情。美国也好，欧盟也好， 都很垃圾，老实讲，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做得很垃圾，我认为是这样。那未来会怎么样？一个变量已经发生了，就是欧盟。欧盟现在已经知道了，就反正美国不搞了，美国不搞了呢，那我就轮到我来搞了。欧盟就把这件事情接过去了，接过去了，那我来主导了。所以欧盟现在应该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这个没问题。那问题是欧盟能支持多少？欧盟自己实力有限，它军事供应还没启动，它现在还在启动阶段。那启动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提供？他们说，我看到的资料是蓝银金属，它生产的一家公司生产的155毫米的炮弹，就比美国全国生产的都要多，所以实际上他是没有订单，没跟他买，而欧洲的这些军事工业，它的能量都在，它的产能都在，它只是没人买它的。那你现在全部都启动，你下订单他就做呗，那不就全部都启动起来？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拖那么久也未必。所以如果欧盟的军事工业动起来，包括它的卫星啊这些东西全部启动起来，欧洲是有技术的呀，没问题的呀，他要支持是做得到的，只是原来是美国主导，他我拿的钱援助他，我买的炮弹肯定是我自己的炮弹，不会给你欧洲买炮弹送给他，理解吗？这里面他我宁愿让我的兵工厂慢慢做，我也不会买你的，就是这样啊。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援助全部好处都给美国的军工企业拿走了，是这么回事。所以未来的情况取决于欧洲，真的是取决于欧洲，美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没啥用。欧洲提供足够的炮弹、武器装备、弹枪支弹药，这个仗我觉得我都说过，之前都说过半年之内可以结束，结果没想到别人提前把这个武器弹药的援助给停了，拜登停了七个月，那打个鬼啊。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啊，观点感觉协议没啥用。目前面都有明斯克协议，那你一谈明斯克协议我们就不讨论了，好吧。观点，中国现在是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因此身在台湾的不同族群请合法发言，保护台湾就是保护自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珍贵的台湾啊。观点，我也觉得生育补助是中共提升生育率的诱饵，你生了但是不给你，你也只能摸摸鼻子就算了啊。河南就是这样的，河南不是说要奖励吗？奖励还没那么多啊，几千块而已，都不给啊，那连预算都没做，他说的时候就准备是骗你的啊。观点，忽然意识到中共一直在使用刻意设计的用词去误导公众，比如台独，大陆一直都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能说中华民国觉得反攻大陆无望，放弃了大陆领土，无论如何中华民国也不需要台独，中华民国一直是主权国家，不需要独立，就是这个道理啊。同理，还有校园霸凌，肢体冲突就是校园暴力，语言冲突就是校园冷暴力，校园霸凌是什么鬼？这是试图用词在误导公众，我们要抵制这个词啊。观点，霸凌这个词缺乏清晰的指涉含义，非常的含糊其辞，因为早在2000年前后，社会治安混乱，校园暴力频发，当时就诞生了校园暴力和校园冷暴力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很好，定义非常清晰。但霸凌这个词出来以后被广泛的滥用，无法清晰的传递信息，不管发生什么都会被霸凌这个词含糊掩盖过去，明明已经有清晰精准的用词，但是以后又弃之不用，转而用缺乏清晰度的用词，这是一种误导。霸凌觉得不清晰吗？霸凌，霸是霸道，凌欺凌，霸凌是有方向性的， 我霸凌你，就是我欺负你，我对付你啊，你霸凌我，就是你对付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他语言不清晰，缺乏清晰，他很清晰啊，很清晰啊，指的指代也很明晰明确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他不清晰，我觉得还是很清晰啊。嗯，校园暴力，校园暴力，校园暴力没有方向，理解吗？啊，无差别攻击也叫暴力，校园暴力，对吗？但是霸凌是有方向性的，霸凌其实我认为是个蛮好的词，因为它很清晰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第一，有性质；第二，有程度。霸凌不是一般的，我就是占你个便宜，那不是。霸凌它应该有一定的程度才叫霸凌，还有就是方向，我对你才叫霸凌，你对我叫霸凌，是方向，有方很积极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新词儿其实我还是蛮欣赏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说它不清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